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常驻时间，我把我们的机位搬回原来的位置，但是还是没调好，我们需要点时间来调一下，今天就先这样吧，请大家原谅啊，没有时间来调了。我们来讲讲今天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新闻常做的主题是潮水退去，中国经济露出狰狞面目，你体会到了吗？那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开始了啊，开始了，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吗？可以吗？这回到了我们原来的位置，但是，灯和机位都还没有太到位啊，特别是灯的问题还没搞定。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吗？对，是这样的啊，是有点不习惯。好吧，我们先迁就一下啊，先迁就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呢，我们酝酿了蛮久的，就是关于讲讲我们现在身处的中国经济的环境当中，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它会是多长时间的影响？它影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我的文章里面讲到，就是说，中国经济就其实有点像一个耙子，它爬了一遍，然后再爬一遍啊，所以实际上每个人都感受得到啊。所以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大家看看我给大家准备了些什么，然后大家也来讨论一下你们能够感受到的中国经济的狰狞面目啊。过去20年我们目睹了奇迹啊，城市拔地而起，财富仿佛凭空涌现。那这一切的底层燃料是什么？底层燃料讲的是我们用的是啥？是时间的抵押。我们通过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把未来30年的收入集中到了10年里消费掉啊，这就是过去20年繁荣的底层逻辑啊。那么普通家庭通过30年的房屋贷款，把他们未来大部分的收入一次性的花掉，然后呢，整个国家无数的家庭同时在做同样的事情。就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带动了钢铁、水泥、建筑、设计、家电、家居，总共有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总共有47种啊，这些行业的繁荣。那么这些行业的繁荣又创造出无数的高收入的工作岗位，结果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这就是繁荣的真相。啊，它不是内生性的，它是通过金融工具向未来大规模借贷形成的。啊，那么现在呢，向未来大规模借贷啊，那现在未来以来啊，那预支的消费就到了结账的时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场盛宴之后，漫长的结账过程。就开始了，于是呢，大家手头上就开始拘谨，大家就不敢消费啊，那么需求就凭空消失了啊，中国经济就开始崩塌啊。那么过去20年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消费主义，让无数的家庭陷入了许多虚妄的需求当中啊，买房、结婚、彩礼、买车、 生娃、月子中心、私立幼儿园、学区房、补习班、游学、一对一名师辅导、私教、小三，五花八门的消费，很轻松地榨干了两代人的积蓄，甚至透支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消费能力。那么消费清单从大概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消费清单从一线城市的房贷，学区房的房贷每个月四万到七万，孩子的教育经费每个月两三万起步，每年的游学要四五万，然后各种保险，家庭的各种保险十万起步啊，那么社交支出就没底线，所以其实很多百万年薪仍然入不敷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消费主义啊。所以中国家庭财务的脆弱性和他们的安全感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交叉。啥意思呢？就其实他的财务状况非常的脆弱，但是他们自己感觉到非常安全，这就是危险的交叉。所以一旦房价下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那数以千万的家庭就猝不及防啊，很多家庭无法应对最终的财务压力，结果就是破产啊。那网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返贫三件套或者返贫五件套，事实上对一个稳定的中产家庭来说，家庭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排第一的就是房贷压力。房贷压力是中产家庭最核心的财务压力，它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存状况。根据人民银行和贝壳研究院的数据，一线城市家庭住房贷款负债率普遍在 50% 以上，北京、深圳等城市接近 7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家庭收入是用在还贷啊。那么一旦你的收入下降，一旦房价下跌，房贷负担就会迅速的转为财务风险啊。到今年年中，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比峰值跌了三分之一啊，基本上跌了三分之一，一线城市啊。那么二三线城市基本上是腰斩甚至更多啊，这你说腰斩你基本上就不会错啊。那么更加低线的城市，房地产基本上失去了流动性非常的低啊。大部分家庭他的房产资不抵债啊，因为你跌去，只要你跌幅超过三分之一就资不抵债。所以实际上家庭财务风险非常高。这是一块啊。第二个就是教育支出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的占比全球最高，中国没有之一，就是中国。那么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产家庭子女教育平均支出占家庭收入的 20% 到 30% 甚至更高，远远超过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主要支出包括学区房，包括国际学校，甚至是这个其他国家美高的一些费用啊。如果你要是再加上兴趣班，再加上出国游学等家庭费用的话，那家庭积蓄大部分都给孩子透支光啊，基本上这种家庭很少有积蓄啊，这是第二个，教育支出。第三个就是医疗风险。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中国因病返贫主要集中在农村跟城市边缘的群体。中产家庭的医疗风险并不是导致家庭返贫，而是导致家庭财务破产。那中国医保覆盖率已经达到 95% 以上，但是医保报销率非常低啊，尤其是重大疾病的自费医药啊，常常需要家庭支付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费用。那么这些费用对很多中产家庭来说，足以他们导致家庭变故，甚至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结构性的矛盾在于，中产家庭的积蓄率在逐年的下降，而三大刚性支出不可推迟。所以一旦收入因为经济下行，然后失业裁员的冲击，就可能因为房贷、教育跟医疗其中一项爆发，整个家庭就坍塌。所以很脆弱，中产家庭很脆弱。那么和中产家庭的生存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群他们的生存状况因为经济危机面临着更危险的处境。在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通常是最先受到重创，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数字上的缩水，他们是以年为单位的青春啊，而且是难以恢复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快递、外卖、网约车、生产线、建筑工地、货运销售，这些岗位充满了风险啊，但也养活了无数的家庭啊。那么快递员每天天亮一直干到深夜啊，一旦他要是丢件或者被投诉，那可能一天就白干。而面对客户和商家双重苛刻，他们通常是哑巴吃黄连，没办法啊。就外卖员、快递员，外卖员这雨天是最忙，闯红灯是常态，高峰期要在20分钟送完3-4个订单啊。有些人摔倒骨折，那基本上，你看滴滴司机看上去流水还不错，但是你要扣掉租车费，扣掉平台的抽成和罚款，一天有12-3、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车里啊，最后一个月可能就7-8千块钱啊。那么在工厂，工人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往往要追逐12个小时以上的工时，否则他的收入就不能支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和在农村的家庭啊。那些没有加班的岗位往往被放弃，这才是工厂工人的生活艰难。那么生活底层他们更普遍的面对各种盘剥和压榨，中介招工的时候开出来的是18块钱的工时，实际上到手只有12-13块钱。那么危险的工种没有足够的防护，在超长工时和超强的压力之下，工业事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在粉尘车间里，那么工人经常咳到深夜啊，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救助。货车司机的情况同样的残酷，他们不仅要长时间的开车，还要卸货，还要面对不断的下跌的运价，运单也不断的减少，很多贷款买车的司机破产，很多司机他不仅透支了身体，透支了财务，他也是透支了家庭。这些对他们带来的伤害是几百万职业司机的命运，他们也看不到未来啊。电焊、木工、数控这些技术工种本来可以帮助工人养家糊口，但是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进车间，因为高温，因为粉尘，因为长时间的工时，对工人的身心产生巨大的摧残。保安、服务员的岗位收入并不高，但至少他的工作环境没有车间那么严酷啊。那么这种处境让底层的群体没有未来啊。前半生是拿命来赚钱，后半生是拿钱来续命，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年轻一代选择不婚不育啊，避免陷入房贷、养娃、医疗费的三重负担啊。那么最近网上有很多视频博主发视频，这些视频其实都可以看到中国底层民众的艰难困苦啊。在深圳龙华汽车站三河人才市场附近啊，晚上有很多的农民工在街头露宿。 附近的招工广告，普工的时薪19到24块钱。有找工作的农民工说，现在工作很难找，工厂很少招工，要进厂需要排队。深圳龙华附近最便宜的床位一晚上要25块钱，一顿饭是10块钱，10块钱可以吃到一顿饭。但是找不着工作的农民工选择露宿街头。一位工地的负责人他发视频说，他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找这个日薪工作工人，他在车上喊一嗓子，有干活的吗？马上就有人蜂拥而上。他只要3个人，农民工就互相的挤抢上车。河南省的一些小县城，他的环卫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3.3块，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0，还被拖欠。有的拖欠农民工，这些环卫工人的工资拖欠半年以上，每天工资，每天工时是7到8个小时，没有休假，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工作，生病也不能请假。有一位博主在上海空荡的商场拍视频，他说以前人挤人这个商场啊，现在没有人，店铺成片的倒闭，冷冷清清，没有人在消费啊，还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把商场当成栖息地，晚上在商场里睡觉，甚至在上海的南京西路，它的商业区也有人露宿。那么其他的二三线城市情况更糟，南通，江苏的南通，它的主要商业街门店全部空空荡荡，太原的繁华闹市区没有一家商店在开业，全部都在招租。河南信阳最大的夜市晚上没有人，几百个摊位开着没有客人，这个摊位说这样的行情还能干什么呢？那有一些视频告诉我们平时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现在小三的行情是什么情况吗？3年前的行情，疫情期间小三的行情是10万一个月，包小三包养，现在3万都拿不到啊，奢侈品还没人要，还没人要。奢侈品行业的朋友有个，这是个视频里面说的啊，奢侈品的行业的朋友告诉我，以前的神秘买家都消失了，爱马仕代购订单少了80%，卡地亚定制首饰基本上停掉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层的包养，上层人的包养也结束了。包养的终结带来租赁市场的崩塌。以前呢，在北京那些高端公寓特别火爆，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金屋藏娇。那么金屋藏娇特别好火爆，那现在这些高端公寓的空置率40%以上，那些租给包养小姐姐的房子也退租了。 KTV 的曾经的头牌现在在做直播，KTV 的头牌现在在做直播，大老板不来了，来的都是小年轻，小年轻消费不起啊！你想想看，这些最原始欲望的消费都崩塌了，为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经济环境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因为这些最原始欲望的消费都是最上层的啊！那有朋友圈有个做二手商品是回收，他说现在收到的包包，就是不要的包包，二手卖给他，就是那些当然都是大名牌，是以前现在收到的包包比以前翻了3-4倍，数量多了3-4倍，说明什么？那些曾经的金丝雀已经不需要这些包包了，他们需要长期的饭票。这算是消费降级吗？不是，这是整个灰色链条的崩塌。最上层的男人养不起小三了啊，他们说明经济真的不行了，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经济问题啊。当潮水退去，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谁在裸泳，我们看到的是游泳池都干了。资深记者高瑜说，说这个清华大学的学者孙立平估计维稳经费，他说2010年全国发生了18万起这个群体事件比如说示威啊、骚乱啊、甚至抗议啊等等，这是2000年的三倍那么2010年的维稳经费是5490亿当年的国防开支是5340亿，就维稳经费比这个国防开支还要高当然国防开支不仅这么多，它可能还是三倍两三倍它只是不公布那么多一人是季风说，他说国保发放的生活补助费每个月是2000多块去年开始就已经不能正常的发放，按月发放，理由是国库没钱了。那么今年三季度快结束了，七月份的生活补助费还没发生活补助费来自维稳经费，说明国库真的没钱了那这部分开始克扣那么9月26号互联网平台开始向骑手发通知，说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外卖骑手要开始交个人所得税。通知说互联网平台企业按月从外卖骑手的收入当中代扣代缴个税，那么骑手在第二年办理个税汇算清缴和已经预缴的税款进行多退少补。那么知乎上有个帖子说是坐标西安，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钱不好赚呢？他讲了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西安发生了什么。第一，朋友在三甲医院妇产科，他说今年新生儿分娩量是去年的一半都不到往年呢产科还忙忙碌碌，他说今年大家讲的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他说医院的产科医生想在医院门口支个摊儿卖凉皮赚点外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住在住家小区外面的店铺一茬一茬的换老板，基本上干半年就转租他说昨天路过发现又多了几家店铺在招租那西安的二手房和新房都在垂死挣扎，很多二手房要是没有学校加持就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所以这两天有个新房新盘之前是卖19000，这两天降到了14000，大甩卖他说也许这只是个开始。第四，路边摊卖饭生意也越来越差，他说很奇怪，没钱难道就不吃饭了吗？还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上跑出来练摆摊儿那有个网友发一个帖子更让人唏嘘他这个帖子说有个烟草局的干部61岁退休工龄报的比身份证上的年龄少1岁上班这不就说意思上这就1岁上班工龄比身份证上的年龄少1岁那么退休金是14200，加上1000块钱的生活补贴，加上2000块的年金，还加上年终奖，到手一个月19000。那这位烟草局的干部要30个年轻人交社保才能养活他一个人活到90岁没问题也就是他要领30年的退休金，按现在的价格计算他要领的退休金多少钱？684万这位61岁的这个退休干部他的同龄人是2900万，就是说这个年龄段当年出生了2900万，而现在出生的不到900万，差2000万那么只有当年的不到1/322年后这900万人开始交社保要养活他，养活比他年，这你觉得你的未来会怎么样？你能领到那么多吗？ 那么北京户籍的老年人占比突破了 30%、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十个北京人里头有三个老年人，一个小孩，两个吃公家饭，一个失业的，两个灵活就业，剩下一个人在职职工，上班交社保交税养着大多数人。那现在这种经济状况，除非上班的哥们儿是去抢劫，否则真的很难想象这个局面能维持多久。2020年疫情爆发，动态清零政策持续了3年，然后疫情结束，2年过去了，中国经济迅速的崩坏，这个局面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当时很多人以为疫情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结果正好相反，疫情结束了，情况比疫情期间还要差，而且大家发现好不了了，为什么？因为2年下来，中国经济危机就像耙子一样，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层面都爬了一遍，谁都没落下。爬过的行业都在清零，爬过的人家都在清零。什么清零？存款清零。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再爬一遍，把剩下的钱再爬走。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这一些。网上有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他说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初，中国的农民要去修水库、修公路、围海造田啊。那么农村每个家庭至少要出一个壮劳力，而且他们要自己带劳动工具、劳具。工地也比较远，就通常是直接睡在工棚吃大锅饭，干活是计工分，手挖肩挑，一天下来算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多少钱？几毛钱啊。你手脚慢的话还挣不到一个工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青壮年甚至把命都搭进去了。现在他们变成了老农民，每个月呢有100到200块钱的养老金啊。那么农村呢，100-200块钱肯定是太少了，但是500块钱差不多也就够了，但是500块钱都不给啊。当然了，中共还有另外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拖，再拖个20-30年，这代农民就慢慢的消亡了，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帖子最后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不要觉得你们和这些农民很遥远，你们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新型农民罢了。啥意思？大家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他讲的是大家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不同的形态而已。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话题准备啊，我做话题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我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去感受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是不是还是有点太亮了，还怎么回事？要把光线调低一点，好吧？明谢，王老师你好，从疫情 ，Astrid Wong， 谢谢，王老师你好，从疫情时期开始看你的节目，现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向你报个喜。通过多年的工作和语言学习，终于拿到瑞士永居，恭喜你啊，恭喜你。本来以为会泪流满面，握着新卡，只感受到终于松了口气。想向王老师的各位观众，特别是跟我一样出身贫寒的年轻女性共勉，希望我们能保持一 一直保持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啊，成为独立强大的个体。平时因为时差和工作很少参加直播，今天请王老师和团队喝杯咖啡，感谢王老师多年来一直日复一日的付出，谢谢你和团队为我们带来的真相，谢谢啊，谢谢啊。情况今天看分析师在讲中国家庭财富报告，短短三年之内中国家庭收入降低，有财富的中产已经开始返贫。 OK， 情况我是做外贸，外贸真的一片哀嚎，一已经倒闭的厂子一大片，正在倒闭的也是一大片，我认识的很多工厂都在哀嚎，这是第一。第二，被取消的订单一大片，经常有工厂发沃尔玛或者美国那边的取消的单子叫我们帮忙卖。观点，90后00后这代人生不逢时，80后也说他生不逢时，父辈那一代人所谓的吃尽发展的红利，其实就是通过杠杆花掉了未来人的钱，他不是花别人的钱，花他自己的钱，不是别人的钱啊。于是90后开始每一代人都要偿还，不是因为自己而起的债，而于是各种苛捐杂税压得这一代人喘不过气来，我认为非常没有必要在大陆工作了，除非白手套，即使父辈比较富裕也有随时被宰肥猪的风险。 OK， 观点，中共就是想赖掉人口现在，所以故意放纵有毒食品，提高税收和社保，然后医疗保障垃圾化，自费范围和价格还提高，劳动条件和工作压力日益恶化，这样大量的80后90后根本等不到领养老金的年龄，之前交的费用基本上赖掉，这样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可能会是本世纪最大的人道灾难。情况，我一个伯伯也算是依附权力获得大量的财富的商人，当他大树倒了之后，一共有四个地级市的纪监委轮流抓他报金币，我非常不理解那些觉得经济再不好自己有钱可以过一辈子的人是怎么想。一般来说在中国富裕的人群没有几个经得起税务部门的深究，即便你真的底子很干净也有一万种办法让你报金币，反正在中国有钱就是原罪。 OK， 能守住自己的钱不容易，在中国啊，守住自己的钱不容易，要么政府搞你的钱，要么骗子骗你的钱，要么有人会抢你的钱，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定会告诉别人你有钱，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别人欺负，理解吗？所以在中国守住你的财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情况，我楼下的商铺如今几乎成了一排空壳，整条街过去是人声鼎沸，如今只剩下旺铺招租的牌子在风里摇晃，连便利店71都无奈地缩减了一半的面积，麦当劳从一楼退守到了二楼，其余的店面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关门，透过玻璃窗只能看到灰尘和空荡，繁华褪去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更快。很有文采。提问家情况，大麦 APP 上的演唱会门票大牌明星每次都是秒抢完，周杰伦的黄牛票要加价好几倍，暑假上海迪士尼也是人山人海，这些人是小部分人吗？是小部分人吗？一点都不妨碍呀，这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面对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看到的一些消费没有问题啊，没有矛，一点都不矛盾啊，不是说大家没有钱了，连有人连这个演唱会的票都买不起，并不是这样，是还是有人买得起， 中国有14亿人口，少了说也有10亿人口，还是有人买得起这些迪士尼的票、周杰伦的门演唱会的票的啊。这个两者之间，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说经济出了问题，然后所有人都出了问题，不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种反证呢？你只能证明一条，有些人还是有钱的。为啥？你看一下存款你就知道，中国的存款是 2% 的人口拥有 80% 的存款， 2% 的人口拥有 80% 的存款， 2% 的人口你算一下有多少人，按照10亿来算有多少人，买几张演唱会的票不是太正常了吗？对吗？啊，不结婚不生孩子看演唱会省钱多了。 OK， 网友观点，年轻人谁还关心明星，先活下去。我出门都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公交车上全是老人。中国社会怎么了？年轻人都在哪里？年轻人要不在家里，要么就在工厂里啊，要么在跑外卖啊。情况晚上开车出去兜一圈，路上没什么人。我还是在新一线城市 ，OK。情况此刻我在泰国出差，走在曼谷的街头，年轻人很多，活力十足，路上车水马龙。和我一起的同事感慨地说了一句：“这才是消费，幸福感不是所谓的高楼大厦、多少个高铁站，而是大家有活干，开开心心的生活。”是的，啊，情况老人说的。那个年代农村45岁就退休去给生产队放牛，因为把人当牛马，把身体累坏了。 OK， 观点，现在的情况是高失业率，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通缩，超级老龄化，没有年轻人的充分就业，债务也没办法化解，父母病了需要用钱的时候，年轻人不但不能提供收入支撑，还需要继续啃老。未来几十年比1960年代的三年饥荒要惨烈得多，不是3年5年就能结束。未来几个亿老人需要养活，当然肯定养不活，共产党又会把所有的社会救济组织搞死，你一入困境就是绝境，没有人会帮助你。是这样，中国已经没有 NGO 了，所以社会救助不存在，因为共产党不搞，他不让别人搞，就是这样的情况啊。今天看到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在二三十年之后好转，理由一，那个时候房地产危机会解除；二，地方债到期；三，地方债到期，地方债怎么到期？没有到期的呀，到期就不用还了吗？啥意思啊？财富完成代际转移，等现在的60后70后去世的差不多了，将财富转移到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消费观念和上一代不同，能够盘活市场。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这是无稽之谈啊，无稽之谈。第一个，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它产生的经济危机持续了30年。30年是啥意思？30年就是讲的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通缩，其实结果就是通缩。结果通缩，整个经济就重创。那为什么会持续30年？就30年把贷款还清，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房地产的危机持续了30年时间。那中国会持续多少年？如果按照日本的逻辑，就是30年。但是我们讲的是，日本失去的30年是跟房地产有关的。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债，地方债没有到期的问题。什么叫到期？到期债就不用还了吗？还要还呢？那你怎么还？你的意思就是整体不认账了呗？怎么可能？不可能不认账，你必须认账。而且你想一下， 你利滚利一直滚下去，因为中国现在中国现在每年利息大概有五六万亿还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五六万亿是发新的债，把利息还掉，把本金到期的本金还掉。实际上它在不断，就算你不增加新的债，旧的债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并不是说你债到期了就不用还了，这是第二个。那财富完成代际转移，我不知道六十年，反正我没有多少财产，我不知道其他人有多少财产要给这个他的孩子，我不觉得有多少财产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个观点完全就是说，用债务到期，用财富转移的方式来解释二三十年经济好转，这件事情不，这个条件不成立。那我不能说二三十年之后经济就不好转，但是你用的这两个理由是不成立的。那但是房地产危机理论上来说二三十年之后是可以解除，因为按揭还完了，所以我看不到那么远，但是肯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好不了，这是没有疑问。而且二三十年好转跟你也没太大的关系，你想一下啊，我们都终将老去啊。所以这个观点不周延啊，不周延就无法成立啊。情况现在银行信用卡每个月给我打电话让我分期，我拒绝，但月月都会打，跟骚扰电话一样，我不接就接着打。他们真的疯了，他们没疯，那是他的工作，你欠了他的钱，他找你要你分期还，或者用什么方法还，这是他的工作啊，不能说他是疯了，他没有疯啊。情况目前国内很多宣传里讲和谐，其实这是很扯的事情。创造和谐说明没有和谐，说明有不和谐的因素，不公正的养老制度，不公正的医疗制度，不公正的司法制度，查他所谓的违法网约车，查他所谓的超标电动车，都是不和谐。中共不停地制造不和谐，却需要大家来创造和谐。他说的和谐就是让你服从，没有别的，就我让你东你就往东，我让你西你就往西，你不听那就是不和谐，我就要处理你，就这意思啊。情况今年七月份我回深圳，晚上去海岸城玩，基本上晚上十点不到连鬼影子都看不到，即便是白天也没多少人，这和十年前人山人海完全不是一个景象，能直观的感受到经济越来越差。海岸城都这样情况，2022年上海封城就决定离开，很多朋友都说我看问题偏激，他们认为疫情结束一切都会好，我恰恰相反，我认为疫情这么厉害，他们敢如此折腾老百姓，往后只会更差。花了一年时间结束国内的业务，毫不犹豫的离开，但是环顾四周，真正下决心离开的人其实很少，他们都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每个人做重大决定的心态不一样，决定了余生的方向。说得好，非常对，是这样啊。观点最近简中网火爆三个名词，性压抑、立功梭哈、安卓思维，这三个名词其实就很好的描述了底层男性的现状。性压抑是诱因，导致部分男性做出立功梭哈的行为，其实这就是安卓思维的一部分。大陆主流媒体故意强调个人努力的论调，而忽略了结构性的剥削，现在的困境很难破局，其实很多人都在等着洗牌了。观点工厂交的税如果没有被拿去大撒币，中国不会有环保问题。烟酒含的烟酒税如果没有被拿去造航母，中国就不会医疗问题。职工交的所得税如果没有被拿去县里工程，中国就不会有养老问题。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赚的钱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未富先衰，让中国连日本那样能啃老的机会都没有，相反全民可能还要用几代人去填那些无底洞。非常对，非常有水平，讲得很对啊。观点，我不认为二三十年之后中国经济会好。很多人说中国得了日本病，拜托，你经济好的时候没得日本病，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得了日本病。日本只是房地产衰退，但是他们的制造业可没有落后，他的企业出海，又在海外建立了超级多的工厂，他们在海外塑造了一个更强的日本。他们跟人家的体制不一样，咱们跟人家的体制不一样，而且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日本那个时候国际上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和封堵，日本吃两块市场，一块市场就是中国市场。中国市场贡献了日本最初的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的消费市场，然后就是国际市场，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的制造业那个时候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强大。这是一个啊情况。从那前年开始，朋友圈晒结婚证晒新生儿的越来越少，每到五一十一原来扎堆结婚的时候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然后就是离婚越来越难，但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不仅闪婚闪离，原来为了孩子还忍一下，现在忍都不忍。情况，银行每天都会打骚扰电话，让你搞公积金贷款，要么让你搞消费贷，每个业务员都让你加微信的任务。是的，现在银行的问题是什么？银行的问题是没有人来贷款。大家知道，从去年开始，人民银行就不断的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啥意思呢？就是把他人民银行的钱给灌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钱吗？商业银行有大量的人民银行的贷款。那这些商业银行怎么办？他把钱贷出去。人民银行的钱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要贷出去，这个钱才会对经济产生作用。银行的钱出不去，这些钱就是叫空赚，我们讲空赚。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空赚，为什么？因为没有需求。以前呢，房地产交易一次性几百万，借几百万，所以钱就很容易跑出去，钱跑出去经济就繁荣。现在钱空赚，经济就没办法运转。经济，人民银行虽然放了很多的钱出去，但是经济根本就到不了实体经济。到不了实体经济那怎么办？就压迫这些业务员到处打电话贷款，但实际上是贷不出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去杠杆，政府在去杠杆，政府在去杠杆，企业在去杠杆，个体也在去杠杆，大家提前还贷就去杠杆。我都提前还贷了，我还去跟你借钱？不借，为啥？我都不知道我的工作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怎么去借钱？这就是问题。观点，每年国庆日就是发生重大新闻的窗口期。记得有一年是上海沃尔玛超市双刀仔随机杀人，是的啊，我们报过啊。情况，看了一个视频，说新生儿补贴申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新生儿只有188万，这是亡国灭种了。188万，今年到目前，今年已经十月份了，快十月份了，才188万，怎么可能？不可能吧？我们原来预期是755万，有人预测755万，如果188万，十几亿人。观点，日本90年代就是富裕国家，下限高，财富分配合理，贫富差距很小，而且它是藏富于民啊，社会福利有兜底，老百姓看病没有过度的医疗，不需要考虑药品质量问题。前个网友说二三十年会好，千万不要跟日本比，我们只会比日本惨烈得多。想想中国社会20年以后 进入深度老龄化，老人占国民总人口30%以上的场景，想想未富先老、未富先债的经济和国民福利水平，20年以后的样子，我们的状况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参考。说得很对。日本早就实现了我们理想国的状况，理解吗？日本早就已经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老有所养，日本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个时候日本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你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吗？并没有很大的问题，至少日本的海外市场对它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你看看中国现在啥情况，天天去搞别人菲律宾，今天搞菲律宾，明天搞台湾，再去搞日本，你想想看能好吗？你出口能好吗？你想想，你非常依赖你的出口，可是你天天去搞别人，有什么好处？吹牛逼。观点二战以来日本的军费很少，能把更多的钱用在经济发展上，所以衰退只有30年。中共现在的军费百分比名列世界第二，中国第二啊！而且中国说的是军费，其实中国的军费是比他实际花的钱，就比他的国防支出高3倍。实际上啊，只衰退30年不大可能啊。观点：中国当下的宣传口权力越来越大，早晚会失控。宣传口上权力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宣传靠宣传控制局面，所以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啊。好吧，那我们还有吗？还要吗？还有吗？来，再来。这脸好像特别大，我们今天这个机位有点不大对啊，机位有点不大对。所以脸就大了啊，本来脸没那么大。2022年上海封城结束后，就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生活了40多年的国家，来到日本。周围的中产朋友只要没有走的，至今已经有一半被负债压垮。问我怎么办，我只有一个答案，手里拿住现金，不投资躺平。上海其实走的人多的，上海走了几十万人至少得啊，上海走的算多的。为什么上海走的算多的？我觉得那2个月的封城对上海人，特别上海的中产，他的冲击是很大的。为啥？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看我都财富自由了啊，你看我的生活水平这么高，那我的命比较金贵了吧，比那普通的马路上那些跑外卖的人，跑这个快送快递的人要强吧。结果他们发现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疫情封在家里，其实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都是在共产党治下，命比纸薄。那怎么办？疫情结束就跑，跑了一堆的人跑了。没有选举权才是最大的腐败，一人天下是腐败的根源，说的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